不想跟爸妈说。
那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你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婆说。
哎，孙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真的很烦呢。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各位亲爱的青少年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空中与大家有一个相遇。今天这录音室好热闹，有好多好多的人。那我们今天想谈一个人，题目可能有点奇怪的，我们去看服务。好，可能现在青少年朋友不太容易谈这个问题。那我们去看看，曾经有过哪些人做了什么样的服务？那我们当然有，只有男生声音是不够的啊，所以我们还有我们的范姐在我们旁边。
对，各位青少年特区的朋友，大家好。刚刚王哥呢，在这个开场的时候跟我们提到了今天要谈的题目啊，是以服务为主。不过他用了"奇怪"两个字，他说奇怪的题目叫服务，所以我们可以待会来谈谈看为什么服务很奇怪，或是服务奇不奇怪啊？也提到了说今天录音现场很热闹，有好多年轻的朋友。那按照往例，我们是不是要请各位朋友来先介绍一下自己啊，那待会大家才在听节目的时候才知道说是谁在讲话。我们请第一次上节目的先来介绍好不好？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永祥，我目前是台大达艺社的课程长。
大家好，我是高明秀，我目前是文化达艺社的现任社长，然后大家都叫我阿翔。
阿翔现在几年？大三。
大三了。
大家好，我是施哲，这现在是第三次上节目。
哇哦。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兰陵啊，我已经不知道上了几次，我也不知道上了几次，很高兴在这边又跟大家在一起。
我们今天会提到那个服务啊，就是跟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年代哈，就现在大概好像是两三年左右前开始，是高中生每个学期会有8个小时的那个志工服务，有个卡片，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中要去找时间去做服务，所以有的人可能到社团啊，有人到社区，那有的人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啊。那我就想看到底，我们曾经做过哪些服务啊？你看青少年他们大概怎么看服务啊？所以这样我们轻松的这样去聊，看到可能开始大家对服务的想法，然后你们个人曾经做过哪些的服务，在高中的时候这样。
也许我们要先说明一下哈，就是因为在座只有王哥在学校教书，所以你可能比较清楚为什么教育部要开始规定高中以上的学生每个学期，我不晓得我讲对不对啊，那就是要有8小时的志愿服务，这个缘由是什么？可能要先说明一下吧。
有没有知道？
思哲可能比较清楚啊，因为今天在座的4位年轻人，思哲是现在还在念高中。你开始志愿服务了吗？有没有学校是怎么样的让学生来实现这个志愿服务8小时？
以我们学校的情况是，一年级刚开学的时候，然后有发一本本子，他每个学期都必须服务8小时。
哦，每个学期，所以一学年等于要2次8小时。
对
，OK。
那事实上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服务，只是老师跟我们说要服务，那我们就必须去做。
那在那个我不是很清楚我的信息够不够完整啊？不过在教育部里头，他们在也差不多是2年前开始推一个叫做生命教育。那在这个之前呢，其实很多教育学校已经开始在做， 所以教育学校他们有这样的课，特别的课，然后呢他们也开始高中生就让他们去做服务，所以像很多会去那个叫什么阳光基金会还是哪里，他们会让那个学生去做很多这样，可能学生的服务就只是两堂课的时间去募那个发票啊，然后很多学校开始做了以后，他们在开校长会议，他们开会，他们觉得，哎，这样的东西其实为高中生，他们看到那个反应，学生的反应，他们觉得是不是应该每个学校都应该让学生有机会去做？他们很肯定学生这个经验之后，所以慢慢的他们形成可能是这样，他们要求所有的学校高中生他必须做满八个小时，是鼓励大家去找我可以服务的对象和时间，那就会去看到多一点的人被照顾。大概是这样子。
嗯，好，我想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志愿服务跟服务，我不晓得有没有差别了哈。不过就是说，这种志愿服务今天会，如果是高中生是一个学习八小时的话，它有点强制性的嘛。
嗯。
但是所谓志愿服务，就是我心甘情愿，我自己愿意的啊。以前我们叫义工哈，现在叫志工，是不太相同的。
嗯。
那会把这个话题作为今天的主题，我想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会认为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活动很多，交友很广阔，然后再加上呢这个可以自己在家里就在上网哦，全世界哦，有跟全世界的地方交朋友，可是是不是他们能够跟人群有更多的接触呢？这个两个之间不晓得是不是有没有关系哈，但我想就是说，也许我们可以从两位像张永祥也好，高明秀也好，你们都是学校的这个社团负责人嘛哈，那会参与社团负责人，我想基本上就很有服务的精神，是不是这个原因让你们去加入这个社团成为领导者呢？还是说就是有点半强迫式的，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愿意这样子奉献出自己的时间啊、精神啊、心力啊？
哦，其实这个参加福音社团也没有说半强迫，因为这全部都是自愿性的。像学校的服务课有服务一、服务二跟服务三嘛，可是经常参加福音社团是不可以抵去这些时间，就是你在参加社团之外，还是要花时间去把那些服务做完。那基本上我就觉得学校的服务课没什么意义啊，因为他像他们有时候就是叫你去图书馆拍拍书啊，或者是帮学校办一些活动，基本上他根本感觉上没有服务到什么人群。对不对？就好像去做工了一样。然后像参加福音社团，像当初是一开始也是因为那个友情吧，就是高中几个好朋友都在这个社团，所以就来。可是到后来带营队的时候，因为我们带的营队主要都是那个高中生或者是国中生，然后像我有时候就觉得我们带这些学生，我们可能只是办一个营队而已，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以我们几个带营队的，他都是已经带很多题啊。我们可能觉得三天两夜没什么，可是每当看到那个学员他们写给我们信啊，或者他们做一些很贴心的照片整理或者小卡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三天两夜真的在他们高中或者国中生涯里是很重要的三天两夜。这时候我就觉得，不仅是我们自己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们把一些感觉、一些感动带给他们。
那我念的学校里头并没有像永祥讲的那种服务课啊，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其实如果到了大学，然后你那种服务课其实有一点点那样变质，就是学校并不会要求说你是真的到外面去做服务，而是有时候就变成说是你为了要取得那个就是学校规定的事情，然后你去做一些事，我觉得那样子是很不就是不太好。然后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就有去募过发票，就是去那个植物人的那个募发票那个嘛，然后还有就是响应那种饥饿三十，然后我们学校自己也有那种就是学生就自己自愿报名参加，然后去就这样忍受一天饥饿那样，就是响应那种活动。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是那种心态，就只是觉得还好像还蛮好玩，而且大家都在做嘛，那就自己去做看看。可是等到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我觉得那种感觉是还蛮震撼的，就是至少当我去了创世基金会的时候，我觉得看到那些植物人的时候，还有我觉得真的就很震撼啊，就觉得原来世界上就除了像我们这种，就是会变得比较珍惜自己所有的幸福这样子。然后上大学之后参加这个社团，其实也是跟永祥讲的差不多，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也真的都是为了朋友啊，因为就是学生嘛，然后就爱交朋友啊。可是后来开始带营队之后，才发现其实就是
对于学员而言，我们可能我们只付出我们这三天两夜前面的那种前置作业不算话啦，的确是只有三天两夜。可是我觉得对学员而言，他们回去之后，他们得到的东西是，就是他们会有至少虽然不是说是很大很大的那种影响，可是至少他们在某一个阶段，可能也许就是他们这个求学生涯当中，他们是一直让他们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对啊。然后相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在带营队的同时，我们自己会获得一些成长。
所以在服务的过程，相对听起来是觉得你也自己也有成长，然后他们写的小卡片好像为你们又是不一样的，很会是窝心的感觉。
是，我觉得永祥跟这个明秀分享的啊，他们谈到了一个很，我觉得一个很基本，就是那个服务的所谓的精神跟内涵到底是什么？是我去服务别人，还是因为我借由服务他人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满足了某些部分的，可能是个人的实现吧，或者是成就感，好像在里面都有啊，有回馈，有互动，有交朋友，还有自我实现的成就感，可以这样听出来，服务好像有这些的内涵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啊，就是因为刚刚永祥提到，就是说学校虽然有规定有服务，但是去图书馆排书啊，或者是劳动服务，你觉得那个好像不够直接，没有真正的到服务，所以这次我倒是想问兰陵啊，因为兰陵从事的是真正的社会服务工作。
嗯，
像就你的工作来讲的话，如果说一定很需要很多自愿帮忙的人，就是志工哈。那如果说志工都不太愿意去做这些粗重的活的话，或者是说对机构来讲，其实你们比较认为的服务是指哪方面的？
嗯，其实像我们就是我们的机构啊，是从事特殊的幼儿的一个机构，然后里面有脑性麻痹的小朋友，有自闭症的小朋友，还有一些唐氏症的小朋友，就是蛮广的。然后其实我们机构也是有志工来服务，但是就像现在就是有些可能是因为学校的关系，他们其实不是很自愿想要来，但是就是因为要盖章啊，或者是要就是凑那个
八小时，
对，凑个八小时，然后就来可能来帮我们就是帮小朋友喂饭啊，或者是可能来一下下而已。但是其实就是我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其实我觉得现在这就是有这种规定啊，嗯，我自己是觉得其实这个规定好像不是很文明的感觉，因为他们不想来，可是你们又强迫他们来，这样好像就是怪怪的啦，对吧？
思哲有话说吗？
我觉得学校的志工八小时，就像刚刚兰陵讲的，我们并不是很喜欢去做那件事，可是学校强迫我们一定要做，所以就感觉很奇怪。
我不知道你你会发觉现在已经有两种意见的产生了啊、哦。
嗯，
王哥觉得吗？
Yeah,
那你分析一下。
其实，其实我们如果青少年的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越要我去做的事，往往我是越不做的啊，这是一个。然后服务其实一开始它，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当我们一听到服务的时候，觉得是我要去做什么吗？是我要去做什么事情？然后其实我觉得青少年孩子一般他们会觉得，服务好像是很高。很神圣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可能是这样，就当如果我去看我的服务只是去图书馆排书啊或什么，我就会不觉得它是服务的那个过程，然后你就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工作啊，你不是我自愿的被动的，然后到那边是我花了时间做了一个工作，那我跟人如果没有互动，然后那个我就不觉得是舒服的。反正听到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跟人有互动，然后当我付出以后，我看到他那个，我花的时间，我花了很多精力，可能我出发的也许是把事情做好，让我自己有成就感。但是当那个可能被我们服务的那个人跟我们的互动是鼓励我们的啊，或者肯定我们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服务过程其实我会觉得是我得到更多，跟那个表面上是我服务他。可是那个结果可能就是，我觉得是我被服务，我被照顾了、我被他们肯定啊，我被他们赞美啊，那个感觉是蛮让人觉得是 味道会是不一样。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对师哲来讲，这个高中生嘛，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也许学校希望你们做的跟你们自己想做是有差距的。
嗯，
那对永祥跟这个明秀来讲呢，因为你们非常的愿意去提供这样的服务，而且从服务当中得到很多的回馈哦，所以你们会可能即使很累很辛苦，可是一旦召唤来之后，你们可能马上又去投入了，然后又去积极的去筹备下一次的活动。那南宁呢，他只是一个职业的工作者，那他的体会又不太相同哈。所以我觉得很好玩的是说，到底这个服务，我们讲的服务是由我自己出发来满足我的感觉呢，还是说我们去看到那个需要，去配合那个需要？我们先考王哥好了。如果说今天学生来告诉你说我不想去履行这八小时的服务啊，我觉得很难过，那我去的话，对，我觉得对机构来讲造成困扰，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也是在社会福利工作工作嘛，所以常常设立社会福利组织工作，常常会接到学生说我们是某某高中的学生啊，那因为这学期学校要这个怎样怎样，你们是不是可以？我听到这种我通常是拒绝，因为对一个机构来讲，今天来十个学生或明天来二十个学生，他们只是一天八小时的服务，但是我们机构要有专人来配合他，来指导他，来告诉他，他可能才学会一天的时间，才学会怎么帮一个小孩子吃饭，帮个心智障碍的小孩吃饭，然后他就不来了。下次来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等于是花了人力在上头的。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这种服务也会造成机构的一种负担的。所以我们今天不去讨论说这个制度本身好不好，而是谈说服务到底是什么。好像从各种不同角度来看，有不同的体会。对，
那个服务如果说像刚才那个范姐举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一般比如说如果我带着高中生的孩子要去可能南宁的那个基金会那个机构去的话，我们要先做的应该是先教学生我们要去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一定要先有一个解释，告诉他们，使他们看见，哦，原来有这样这么多的孩子他有需要，他有那么样的需要，然后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有些单位会是这样，希望你来可能不是只来一次，然后你第一次来可能是看去体会。所以我觉得光当我们带学生去那个比如说去智障中心啊，或者是某些有食欲脑症的孩子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是那个我们带学生去的是我们的学生被教育，他有一个很强的体验啊，原来有人是这样子，原来的是会是很震撼的。
我觉得想听他们讲，因为我们好多以老师的身份在谈我的感觉，我想听看你们对我们做的这些结论啊，或者我们的认为有没有什么觉得其实你们并不是很赞同的，或者比较想表达，如果你们从事服务的话，你们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动机？
我觉得啊，其实我是高中生的时候啊，就是去参加一些可能一些团体的一些营队，然后那时候我是学生，我去被那些大哥大姐姐去带，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哎，他们可能可以教我很多东西，然后我去学。但是到我大学生的时候，变成我去带他们的时候，我是觉得我那时候一直刚开始的时候一直想说，我能够给他们什么？我能够在这几天几夜可以给他们什么？可是到后来，我当完营长，或者甚至当了一些比较高层的一些干部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不是我能够给他们什么，其实是互相，就是我从他们身上去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他们可能也是从我们，可能他们觉得这几天几夜，对他们来讲可能没有什么，就是玩一玩回去，可是他们可能有一天某一天可能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突然想到在这几天当中他们有类似的东西发生过，然后他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怎么样去处理。
所以那会鼓励你再去做这样的服务。
像我现在虽然已经在工作啊，可是还是离不开这种带营队的生活，我觉得好像没有寒暑假没有带营队就很怪啊，就是不是寒暑假的感觉。
有很大的那个乐趣在。
对啊。
其实我服务啊，可以说一半一半，就是我小时候， 还没有这个制度的时候，然后就是蛮喜欢在教堂帮人家服务，比如说收奉献、读经什么的。可是自从有了这个服务之后，然后就去外面找，就是一定要去外面找可以服务的机构或者是团体，我那种感觉会觉得跟我以前喜欢帮人家服务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就是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很怪，就完全没有办法投入到一个服务的里面。只是我去做那件事的时候，可能就是只是工作而已吧，就只是凑那个小时，然后去帮他们做事，并不是真正的服务。
就开始把它面对是工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或者你一定要去找某一个人，把那个卡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快乐不见了。
对，
所以他说我的那个自愿是重要的。
嗯，
我喜欢的，我的自愿，或者我比较有擅长的，
嗯，
可能那个会让我们觉得是好的。
嗯，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会来服务，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因为看见需求嘛。以前一开始的话，但是一开始带领队，但是只是在学长姐的带领下，然后就去。可是后来之所以可以撑那么久，就除了升大二暑假和升大三暑假，也是耗在，也不是耗在，就都时间都花在营地上，几乎整个暑假都花在营地上。主要就是看见需求了。像我自己，我常常会觉得，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其实跟就刚才前面两位讲比较不一样，他们可能是服务那个身心障碍需要帮助的朋友，可是我们只是带领队去带那些看似蛮天真活泼的那种国高中生，可能一般人会觉得他们没有什么问题吧，没有什么要服务的。可是像我们今年就是社团招生的时候，收到一个学妹，她是以前好像是达人女中的吧，然后她就给我们社团带过，是很多年前的事。然后她就跟我们说她在我们达艺社的营队里面得到什么感动，那只是一个活动，可是她就那类似讲我的志愿方面的问题，然后他那时候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没有认真思考过我的志愿这个问题。可他那时候就想说他想要当作家，然后他借由就我们除了讲自己我的志愿，还有安排其他活动，然后就是他玩下来以后，他就发现他好像真的有当作家的一个潜力，于是他朝这方面发展。所以他觉得他今天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在这个营队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真的蛮感谢文社团，就获得那种怎么讲？发现自己另一面的那种感动。所以这我觉得我们社团算好像带营队只是带大家玩的，可是因为我们还有安排蛮多让大家自己想想自己设身处地，就是自己去想自己心里的话那些方面，所以就比较不一样。对，
那我是其实就像蓝姐讲的啊，刚刚一开始带的时候多少都会觉得，因为其实他们是国高中生嘛，那相对因为年龄就比较没有什么差距，所以带起来其实还蛮轻松，就是至少你还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可是我觉得第一次带营队的时候会觉得诶好好玩哦，就跟他们很好这样，然后他们会写信跟你说诶大姐姐啊，我真的觉得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久而久之，当我到第三梯第四梯的时候，我开始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到底能够给他们什么东西。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已经不再是说哦，当他们我只是陪他们聊聊天，我觉得不是那样，就会觉得说就开始自己走进一种那种死胡同，然后就会觉得说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大有斩获什么的，然后才满载而归回家什么之类，就开始会有那种想法。可是其实老实讲，做久其实还就会有点力不从心，因为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今天我去服务的是，就像我曾经在创世基金会服务过，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在创世基金会那种感觉是我很明显就是我在付出，可是我觉得带营队的感觉是不一样。我觉得带营队比较偏向的是互动，就是我给他们什么，然后他们能够回来给我们得到什么。我觉得所以一开始会慢慢会有那种就是觉得哦，我应该至少我在这批营队要让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的时候，可是后来有一些学长姐跟我讲，其实这样子想其实不是很正确，因为就只有三天两夜营队，其实说真的并不能改变他们什么。结果我慢慢就是会去想说，如果今天我只是针对一直想着说我到底要给他们什么，反而自己不是那么快乐，那与其这样的话 倒不如退到旁边然后去倾听就好，因为我觉得那些国高中生他们的问题真的不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以去帮他们做决定或者是帮他们做什么，因为我们再怎么样我们也只是一个大学生，连是一个在社会上就是只是一个学生，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帮他们做什么。可是当我开始去听他们讲心里面的话的时候，虽然我真的很抱歉，就跟他们讲，不好意思，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什么。像比如说他们爸妈离婚啊，然后一些家庭的一些因素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是觉得很没力啊，因为也不能帮忙什么，又不是我接一句话，他爸妈就很好。可是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他们会很感谢你，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对你讲述这些话，当然他们自己可能也是觉得没有办法改变，可是我觉得至少他们是有一个宣泄的那种管道吧。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啊，就是我觉得服务会让我很快乐，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有被肯定的感觉，因为我记得我在去年在达义带那戏子的那种贫穷的那种原住民小朋友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在达义带营队都要去看日出嘛，然后走很远啊，然后那个小朋友才中班哦，他就牵了我的手，
幼稚园中班，
对，幼稚园中班的一个原住民小朋友，然后就牵我的手，然后走好累，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明天回去的时候就要去照顾他的奶奶，因为他的妈妈生病，然后他要自己一个人就是去照顾奶奶，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感动啊，因为他在营队当中啊是完全不想要理我们的，我们在 台上表演啊，在台上干嘛，可他在下面玩啊，然后就很皮很皮的一个小朋友，但是他会在最后一天跟我分享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一定是相信我们，然后有肯定我们，所以才会跟我们讲这个，所以我觉得在服务的时候啊就是有被人家肯定的那种感觉。
好像蛮服务是有某一些魔力，开始可能不觉得，开始觉得好像是工作，可到后来会好像觉得自己不够，是不是要付出什么，要学习什么，然后到最后是那个陪伴的过程啊，结果服务完了是被那个小那个被我们扶的那个弱者那个小孩子肯定了。我们
我觉得王哥在讲这话的时候非常不肯定，你不觉得吗？他好像有很多的怀疑哈，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质疑在里头。所以就是我一定要一直看着他，我想他到底要讲什么。我想基本上，其实今天听这些年轻朋友谈这一些服务啊，我觉得很肯定一点，那是我们年轻时候学到的一句话，叫“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当时呢，就是我们考试要考的一道题目，我们就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甚至它是我们的作文题目，我们要写为什么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其实今天大家分享的，应该感觉出来就是说很多元的服务方式，那可能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感觉。但这个感觉好像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这个互动当中，会发现到就是说，我以为我来服务别人，到最后我才知道说，其实我得到的更多。这我想这应该就是服务最基本的心思。然后这还要回到这种老生常谈一句话，觉得好感动。我本来想说，哎，今天的年轻人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看到的服务好像越来越少？但是其实不是，还是很多的啊。而且我相信他们的经验一定还可以跟大家更多的分享。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谈服务就谈到这里哈。谢谢兰陵、
思哲、
永生、
林秀，
四位以服务为精神的年轻人，范姐跟王哥，
谢谢
大家。要谢谢你们，要跟青少年朋友说再见，拜拜，下次节目再会，
拜拜。
拜拜。